去年的感恩节也是一个在新泽西已经是一个寒风料峭的一个日子了。那我先生和我们在新泽西和大女儿女婿他们一起过那个感恩节。所以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他们聚会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多族裔，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教会，有多族裔和不同年龄层混合的一个教会，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牧师在带领。这两位牧师都非常注重圣经真理的教导，在感恩节主日的信息是注重神的话语， Healing the Word of God。 年轻的牧师非常严肃地指出，当代人对神话语的忽视甚至是蔑视，认为是枯燥的，是不合时宜的，是反人性的。尤其当圣经的真理与我们的思潮不吻合，与我想要听的相冲突，限制了我的自由时，人们就对圣经嗤之以鼻。在教会中似乎也有同样的现象，我们选择性的听神的话，譬如觉得旧约的神非常的严厉，就不读旧约，也不讲神的公义和对罪的愤怒，就只讲神的爱和包容，导致很多当今美国的基督徒对社会严重的道德败坏麻木不仁。那是因为基督徒离弃了神和他的话语，也不愿为遵行神的话语付出代价。屏幕上是那一天他们全体会众竖立在神面前集体的忏悔和认罪，当时是让我非常的震撼也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的确，我们人是否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和一个与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的活法和对神话语的态度肯定是天壤之别。而我们都知道，在这世界上本来就有两类人，我在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在性别上男或女的分别，而是灵性的不同。一类人是属于肉体的和血气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价值观的缔造者和跟随者。他们的生命是整个人类在罪性中堕落的缩影。他们反对神的权威，崇尚自我，强调自己掌控人生，甚至是国家和世界，完全脱离神而能够任意妄为。而另一类人则属于神，他们因为相信神而与神在灵里是有连接的，他们听从神的话，跟随神，哪怕因此而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两类人不是到如今的世代，不是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在现今的美国才出现的，在远古的人类就已经有这两类人，当人类还在萌芽状态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他们这两种人的存在，而且生命是泾渭分明。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的第四和第五章来看，这两类人其实早在亚当夏娃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一种是该隐的后裔，而与之相反的是赛特的后裔，他们的生命所带出迥然不同的生活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世世代代。直到如今，科技已经高度的发展，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两种人类后裔截然相反的生命与初代人类所表现的仍然是如出一辙。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的经文中获得启迪，并且明白属神的后裔应该有的生命样式，从而能够立志将神的生命活出来。我们首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想我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的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对不起。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怀孕就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如果大家仔细阅读过创世纪的第四和第五章，或者是翻看过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经书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些解经家都称在这一段经文中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几个第一。的确，人类在被罪污染以后，生活形态早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已经呈现了出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去可以数一下 在这段经文中有多少个第一，我数出来是有十个，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在四章的一到二节讲到人类产生了第一个后裔，他的名字叫该隐，他是亚当和夏娃的头生子。该隐的名字在有的圣经版本中是有注释的，就是德的意思。他的出生应该是给人类第一个家庭带来无比的愉悦，因为从夏娃对神的颂赞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我们家有个儿子了。但不幸的是，这个人类的头生子却继承了父亲亚当所有的罪性和咒诅。当他的弟弟亚伯出生以后，由该隐引发的人类第一个兄弟戏强的事件，就可以对该隐的罪性窥见一斑。非常有趣的是，圣经说该隐是种地的，而亚伯是牧羊的。头生子该隐所做的是他的父亲亚当在悖逆神、违背神的禁令以后所得到的工作，就是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从地里得吃的。而他的弟弟亚伯所做的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托付给人类的天然的使命，替神来管理神所造的生物。那我们看到这两兄弟出生以后，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就记载了圣经中第一次有人类主动的向神来献供物。但是这一场献祭却引发了一个家庭的悲剧，而人的罪性在这场悲剧中展露无遗。我们这里首先做一个字义的解释，在这个投影片的最下端有一个希伯来文名号，那这个字的含义就是给亚威的礼物，就是给耶和华的礼物。所以中文圣经新译本直接就把它翻译成向神、向耶和华献礼物。我们常常对这一段圣经感到非常的疑惑，为什么神会偏爱弟弟亚伯的礼物而看不中该隐的呢？为什么神没有照单全收，也许这一场悲剧就可以避免呢？如果大家去翻看解经书的话，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诸多的解释中，我个人是最为倾向神首先看重献礼物的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你如果看第四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也就是说，神首先看献祭者，然后才看祭物。这就如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所说的，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不管你是电子版或者纸版，请大家把你手中的圣经翻到新约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约翰是这样说的：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神看不中该隐，因为他本身属那恶者，带出来的行为是恶的。而亚伯所献的，与后来神教导以色列民要为自己的罪献羔羊的赎罪祭何其的相似，又直接预表了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所献代罪和挽回的祭。所以亚伯他是一个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本身是善的。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也借着一位他的仆人撒母耳，对当时以色列的君王扫罗发出了同样的要求。请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回到旧约，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是这样对扫罗说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今天神对我们有着一样的要求，我们对神的奉献，无论是我们的服事还是在物质上的奉献，纠察我们内心究竟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爱，还是出于我们的私欲呢？我们必须牢记，就如神监察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一样，神首先看我们的所事，再看我们的所献。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该隐因为他的供物和他自己没有被神看中，所以他就大大的发怒了，变了脸色。那他做了什么呢？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而中文新译本根据希伯来文的古卷加上了一句，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这一个描绘更加突出该隐杀他的弟弟亚伯是有预谋的。那该隐作为兄长，为什么要预谋杀害自己的弟弟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因为神没有看中他和他的礼物，所以他发怒了。追究他的怒气的根源是亚当的罪性，使他完全不能再以神为中心，他不被神接纳这个事实没有促使他要寻找为神悦纳的途径，激发他按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而是自我为中心，被罪缠住，没有制服罪，将所有的记恨都发泄在了他弟弟亚伯的身上。旧约的雅歌第八章的第六节描绘记恨如阴间之缠人，箴言的十四章三十节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人的嫉妒是人类罪性非常原始的表现，是人在以自我为中心以后所愿不得，或者自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妨碍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加以管束和控制，就会产生如该隐一般可怕的恨，以至于竟然要残忍的杀害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自己的同胞弟弟。人类彼此仇视、敌对、攻击、杀害就此拉开帷幕。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三章的十四节十六节教导我们说，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今天既已经明白了它的根源和所造成的恶果，就要靠着圣灵来致死它，不要容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工作中或者家庭中留下破口，使撒旦能够有机可乘，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做出不荣耀神的恶事来。那我们看到说该隐因为嫉妒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神要不要追究呢？第四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在这里请问一下大家，该隐知不知道他的弟弟亚伯在哪里？知道，因为他亲手杀了他，所以这显然是该隐杀的一个弥天大谎。那我再问一下大家，神知不知道亚伯在哪里？神也知道亚伯在那里，因为他接下来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说谎的时候啊，总是以为是对方不知道的，是拎不清的，所以是可以被愚弄的。 但如果想要欺骗的对象是全知全能的神时，就只能凸显出我们的愚蠢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愚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痛恨谎言和不真实。箴言的12:22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我们蒙了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除去了我们的罪性，有了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就应当要弃绝谎言。在新约的哥罗西书3:9-10，保罗这样教导我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信主以后，因为勤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同时，我们也要在实际生活中，将关于新生命的知识勤于操练。譬如我们读到马太福音5:37，这一节经文中，主耶稣就曾教导他的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说话。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谎言都是来自于撒旦。他起初就是用谎言欺骗了亚当夏娃，使他们违背了神的禁令，他如今仍然在用谎言引诱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杜绝虚假不实或者扭曲事实的谎言出口。按照主耶稣的教导，要勤于操练说话的时候是真实的。那弟兄姐妹会说，那我怎么操练呢？我怎么教导我的孩子们操练呢？那这就像新约的雅各书3:2所说的，要靠着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来管束我们自己，勒住我们的舌头，使我们能够成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我们看到该隐因为妒忌杀了弟弟，然后又在神面前撒谎，所以咒诅临到他，他离开了神的面，流离飘荡在地上，他就开始在地上繁衍后代了。他和他的妻子生了他们的头生子亚当夏娃的大孙子，名字叫以诺。那我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下大家，这里的这个以诺和后面5章里面亚当的另一支血脉赛特的后代的亚当第七代孙，那个以神同行的以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该隐的这个儿子一出生，他的父亲就为他建了一座城，并且以他的儿子命名此城，人类的城邦制度就此开始。人们画地为玉，各据山头。我们大家可能都听到英文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叫 territorial， 中文只是简单的把它翻译成领土的，但它同时含有所有权 ownership 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范围画出所有权的领域，这不一定是土地上的，也可能是我们其他领域的利益范围。在该隐杀人和建立城邦以后，人就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引发了各种大大小小人与人、民与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直到如今。但是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体现，既是神的国度，神是一切的拥有者。我们是否还要在教会中划分你的、我的呢？如果我们也 territorial， 那这就是该隐生命的表现，是中了撒旦的诡计，而使教会变得和世界一样的复杂，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使神的名受亏损。我们应当牢记希伯来书作者所教导的，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当盼望的是进入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美好有神同在的城，因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要立志操练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且对众人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增长， 得到充足，好使我们能够当耶稣和他众圣徒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父神面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心里坚固的，是被称为圣洁的，是无可责备的。我们读到此，就发现亚当该隐之后，短短几代人的生活已经离神的心意非常的遥远了。到了该隐这一支亚当的第七代孙拉麦，首次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婚者和一夫多妻的家庭。神在创世的时候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破坏了，所带来的后果是家庭从此失去安宁。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的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平安的安是怎么写？宝盖头下面一个女子，宝盖头代表一个家，在家里面有一个女主人，你的家就安了。如果在你的家中有多于一个的女主人，在这里是两个，再演变下去变得多了，那你的家就不会是安宁的。嫉妒、怨怼、争吵就成了家庭中不断上演的戏码。看一看亚伯拉罕的家庭，看一看雅各的家庭，我们就知道了，这种家庭引发的仇恨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如今仍然是挥之不去的阴霾。在现今的世界，这种屡见不鲜的对婚姻的不忠，是可以回溯到该隐的后裔拉麦，而他的恶因就是根植于亚当该隐罪性的生命之中。拉麦破坏了神创立的婚姻家庭结构，他的后代却出现了人类第一批的能工巧匠，他们几乎缔造了人类社会的精英模式。我们如今的精英思想是根植于该隐拉麦的世代。无论是科学技术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产生，往往是与精英阶层息息相关。拉麦的后代因为抓住了缔造属于人类自身文明的契机，而能够统治世界。他们似乎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那个大家还记得吗？希腊神话中的那个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是属世文明的先驱者。因而他们的精神被世代人类所敬仰、所跟从、所效仿。神在他们的创造中，不在他们的创造的文明里面是不占据一席之地的，他们傲慢地将神排斥在外，否定神的创造、救赎和教导。他们宣扬上帝已死，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他们是自己的神，掌控自己的身体、思想和命运，他们也要创造和掌控历史。但比较第四章圣经对他们的记载和第五章中神对亚当另一支的后裔赛特的后代们的记载，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圣经中这一群精英是在神眼里没有生命年日的人。他们看似精彩绝伦、光鲜亮丽的日子没有一天被神数算。就是这一段经文20节到2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年日没有一天被神数算，在圣经中被记录下来。我们今天看懂了这段经文以后，要如何选择我们在世的日子究竟应该怎样过呢？听一听保罗这位曾经是犹太社会的精英，被主救赎以后是如何教导我们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12章第2节，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明显， 保罗要我们不被这个世界驱策，而是要跟随神，活出神的旨意。他认定这才是他一生的意义，我们是否也愿意做如此的选择呢？这个重婚者拉麦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产生强权思想的人，他的暴富歌所透露的可怕的肃杀气息着实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祖先该隐因为杀了弟弟亚伯以后，害怕会遭到报复，就向神求保护。神允诺报复该隐者会遭七倍的报应，但是拉麦是自己硬性定下规矩，杀拉麦者会遭多于77倍的报应。拉麦是一个心中毫无神的恶人，他自我尊崇又残忍自己，他的报复歌反映了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当时最锋利的铜铁利器，也就是说最先进的武器，又掌控着祖辈建造的城池和其中的民生文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强人心态。从此人类的历史就不断地吟诵着这一首令人胆寒的报复歌，而一路留下映红的鲜血，累累的白骨，创造了所谓强权者的文明，直到如今。甚至在中国儒家文化中都崇尚要做人上人，成王败寇。这种对权力强烈的掌控欲，不仅仅是因为要保护自身的生命和利益不受到威胁，也同时要掌控他人。归根结底，我们人自己要做神，使自己的私欲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也使他人完全能够臣服于自己。这完全与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神的形象、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背道而驰。但是在历史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与拉麦完全相反，从肉身来说他是亚当夏娃另一个儿子赛特的后裔，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虚己成为了人的样式，自甘卑微。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所有蔑视他、离弃他、与他敌对、对他残暴施虐的人有着无限的怜悯。他在受刑罚最痛苦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而第一句竟然是为那些施暴者向神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这些耶稣的跟随者，难道不应该学习他的样式吗？我们应当弃绝世人崇尚强权的理念、强人的心态，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饶恕那些亏欠伤害我们的人，脱离该隐生命中记恨仇杀、冤冤相报、自我崇尚、自我标榜、离神背道所带来的咒诅和苦果。我们应当全心的归向神，在基督的爱中，我们就必能够得到生命的平安和丰盛。我们现在再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看最后两节，25节到26节。到了那个时候，该隐的后裔已经缔造了属于人类自身文明和国度，这个世界离神越来越远，最快速的在世界中蔓延，世界已经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是不是人类就此也将快速的走向毁灭呢？不然，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来败坏撒旦掳掠人灵魂的诡计。神在亚当的后裔中兴起了另一只起始于亚当夏娃的又一个儿子赛特。用夏娃的话来说，神给我另立了一个后裔来代替亚伯。 赛特他秉承了亚当作为神所造的人应该有的特质，在希伯来原文中有被神指定 appointed 的含义。他的儿子以诺士真正开启了人类求告耶和华名的世代。赛特、以诺士和他们的后代在该隐及其后裔所造成的乌七八糟的世界中宛如一股清流。创世纪用整整一章第五章详细记录了从亚当进赛特到诺亚每一代的名字和他们活着的年日，却从来没有述说他们对人类文明的丰功伟绩。也许他们也对人类文明做了贡献，但这对神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一群在神眼中有灵的活人，是敬畏神与神心意相通的后裔，他们的年日全部被神数算。如今的我们，当我们活在血气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无论我们自觉为人类做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年日不会被神纪念。只有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了神的儿女，凡事遵行天父的旨意，过荣耀神为神而活的日子，我们的年日才会被神数算。所以我们切记自认为入了神国的门，却仍然过着该隐的日子，流露的是该隐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年日在神的眼中仍然会是无有。赛特的这一支亚当的后裔到了第七代孙出了一个叫以诺的人，再重复一次，这个以诺和前面该隐的儿子以诺完全是不同的人。圣经说他与神同行，亚当在伊甸园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殊荣，但他彻底的失去了。他的儿子该隐甚至离开了神的面，神连看都不要看到他，更不可能说是一起同行了。在那个世代中，唯有赛特的后代敬畏神呼求神，而赛特的后裔以诺更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神。人要与神同行，必须做到像弥迦先知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敬畏神，来渴慕神的话语，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是与神有共同语言的人，是愿意效法神的人。以诺做到了，因而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中第一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今天我们这些被神爱子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的人，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细想，我们是否体贴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与神同行呢？我们在神的国度中是否和神亦步亦趋，还是若即若离呢？我们是否因为想要与神对话而渴慕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是否定义要按照神的旨意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吗？我大女儿曾经告诉我一个让我泪目的故事。她有一次去机场做 Uber， 在经过他们小镇的墓地时，突然有一位司机用略带欧洲口音的英语告诉我女儿，她太太就葬在那个墓地里。我女儿就问他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述他们两口子移民美国的故事。他们是原来是波兰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逃离共产主义刚刚瓦解的东欧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初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是两眼一抹黑，既没有工作，也不会语言，更不懂美国法律，只是觉得说美国太好了，他们要成为美国人。那想要成为美国人就必须要自食其力啊，那自力更生就必须要能够说美国的话啊，于是学习英语就成了第一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学呢？先生就想到了开计程车，可以通过和乘客聊天来学习来练习。他这一开就开了一辈子，英语当然也就练得滚瓜烂熟。入籍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啊，把那个100道还是200道什么考古题 把它给背出来就去应付那个录取考试了，他们而是一头扎到图书馆认真学习美国历史和宪法。那我女儿就说，那为什么呢？她说，我既要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它的宪政纲领。他们在美国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大半辈子，终于有一天太太撒手人寰。在他临终之前，他和太太商议是否要叶落归根，把他葬回到波兰。他说不，太太说不，坚决不同意。他说，因为我是一名美国人， I am an American。 所以他把他葬在了小镇的墓地，他们居住的小镇的墓地，而他仍然开计程车，当然现在叫 Uber。 每次载客路过这个墓地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他的乘客他的太太葬在那里，然后就开始讲述他们是如何成为美国人的。我女儿听完后含泪告诉他，非常荣幸成为他众多听众中的一个。我听了以后也是一阵唏嘘，沉思良久，感慨道，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带入神国成为神国公民应该有的经历吗？我们有没有学习神国的语言，就是圣经的话语，努力用纯正的神国话语与神和与人交谈呢？我们有没有渴慕通过圣经来学习神国发展的历史和宪政纲领呢？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成为神国的好公民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神国子民的身份感到荣耀？有没有随时向人讲述我们成为神国子民的经历呢？在讲到学习神国的语言和章程，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2015年去世，他生前大半辈子是一个无神论者。当我们住在新泽西的时候，普林斯顿教会的刘明辉牧师和几位执事同工相继来到我们家探望我父母，向当时还不信主的父亲传福音。但是他却认为说，啊，这个信仰挺好，让年轻人去信吧，对他们能够有些约束，就是只对我和我先生有些约束。然后又说，他说我们家四口人了，他自己、我母亲、我还有我先生，已经四口人已经三个基督徒了，够了，不差他一个。在上海的时候，早已信主的母亲因为身体好的时候就每周会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总是将我母亲送到教会门口，然后自己就去逛附近的淮海中路，到了时间再到教会门口去接他，从来不踏入教会一步，还以此沾沾自喜。后来我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她用尽了她所有的聪明资源人脉替我母亲求医，却束手无策地看着她的身体越来越糟糕。普林斯顿教会的一位老姐妹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以后，就从厦门的家庭教会联络了上海家庭教会的一位为主受过牢狱之苦的老牧者，这位老牧者现在已经荣归天家，但那个时候每个主日下午他会拖着他伤残的腿去到我们家里去探望我父母，为我母亲祷告，向我父亲讲述圣经来传讲福音。2010年的感恩节，我父亲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他在电话中流泪对我说，他说，我过去只信自己，你们向我传福音，刘牧师向我传福音，我心里很刚硬，我就是不信，我真是一个罪人啊。他讲到这个时候声音哽咽，潸然泪下。信主以后他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坚持每日读圣经。去年11月也就是两个月前，我回了一次上海，在整理他的书房的书橱时发现了一本笔记本，打开一看，竟是他老人家生前所写的读经笔记，和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写的灵修短文，所记录的我们的灵修感动 和我们的生命经历非常的类似。我记得自己那一时刻站在他的书房里，泪眼模糊里我几乎能够看到他老人家端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我们送给他的祈祷本圣经，一边读一边写下他的心得。他在读到马太福音21章中主耶稣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他这样说，他说真正的门徒就多结果子而不做世界的门徒。那如何做到多结果子呢？就要藏在主里面。如何藏在主里面呢？就要坚持祷告，要跟从主，而且要接受主的修剪。这就让我们的肉体越来越微弱，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旺盛，就能多结果子。他总结，他说要天天连于基督，天天读圣经，要天天清洁自己，天天要追随基督。这些话和他之前的人生信念是巨大的反差和彻底的改变，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不再是该隐的后裔，他已经是神国的子民，他是属于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了一群有没有生存年日的该隐后裔，他们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过着似乎多姿多彩的生活，其中却充斥着记恨、强暴、谎言、杀戮、背叛，对神彻底的离弃，在无比膨胀的罪性中和不受控制的私欲里向神叫嚣，企图取代神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在第五章中又记载了一群只有名字和生存年日的赛特后裔，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们的生命年日里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枯燥无味，毫不精彩。但他们有生之年呼求神，跟随神，与神同行。今天的我们要选择做何种后裔呢？当代的福音派领袖英国圣公会的牧师 John Stott， 他曾这样说，神普遍的呼召是要我们去做某种人，多于要去做某种事。假如有人问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首要并且正确的回答是，我受召去属于耶稣。是的，我们都是一群受召属于耶稣的人。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愿意弃绝该隐生命中的一切，愿意真实的过呼求神、跟随神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一个立志，更是与神立的约定。愿我们都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抉择，像赛特的后代那样，做属神的后裔，与神同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一群你用生命重价买赎归于你的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将我们从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蒙你神圣的呼召来属于你，跟随你。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从内心响应你的呼召，立下心志与你立约，从此一生奉献给你，做属神的后裔，活出神的生命来，荣耀主，传扬基督的救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